好，那时间到了，我们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2到13章，那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特别感恩今天早上有行哥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个真自由，能够有不去做的自由，能够有为他人的益处而做的这种自由。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读得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求你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在address 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些问题那前面我们有讲到了很多一些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下面的这个三章12到14章里面呢，其实保罗要去 address 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呢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恩赐，也就是说讲方言的恩赐，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困惑，就变成是什么呢？这些信徒就认为这个讲方言的这种恩赐呢是属灵的标志，所以呢，就去追求这种讲方言的这种等等的这种恩赐但是就忽视了他们真正的属灵品德的操练。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花了三章的时间，其实篇幅就是要来讲说，哎，你这个恩赐其实并不代表你属灵的生命。你追求恩赐跟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这个是背景，因为呢13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讲说论到属灵的恩赐，那我们也就知道就是保罗一论上说论到什么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他的时候呢有这种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的大纲实际上就是说，这三章是同一个 topic。那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为要建立教会。那12章主要是讲说恩赐的搭配跟应用。那13章主要是讲侍奉的动力爱。那14章会更具体的讲到这个方言与先知讲道，也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特有的这个问题，就是特别要去解决。但保罗一般他是先从这种大的方面先给他们讲一个这个教义，然后呢再来具体的解决他们教会的问题，这样好。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12章开始。所以12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讲到说，哎，你这个论到这个属灵的恩赐那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呢，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然后他就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追求讲方言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你要来看是属圣灵的还是属邪灵的，其实就是在想说，是不是认耶稣是主， 啊，那就是说，如果是也讲出人说耶稣是主的，那这就是圣灵的啊感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啊，就是标准，就是耶稣是主。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约翰一书一章四章的一到三节里面有讲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保罗就讲出来说，你如果受圣灵的感动，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认不认耶稣是主。所以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感动人承认耶稣是主。所以呢，每一个真正承认耶稣是主的信徒里面都有圣灵的内在。保罗也在讲说，我们不能够根据恩赐来断定别人有没有领受圣灵。那第三个就是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明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就想说，不管你这个有这个恩赐，或者是有所有的这些，主要的都是在合一的建立。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灵、主、神，这里其实就是讲出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的在各方面的不同，但是呢所赐的都是要让人得益处，都是要建立教会。所以呢就说你侍奉的基础是一个是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是认耶稣是主，第三个是合一的建立。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是这个不同恩赐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也是同一位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为的就是要完成神的计划。所以呢信徒也不能够以恩赐来分门别类来自高自大。那恩赐这里就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其实也看见说恩赐是有多样化的。第一个恩赐原有分别。那这里比较讲动的是侍奉的才能，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具体来讲。那英文在里面是讲说这是 gifts, 但是这个 gifts 呢是 from same spirit。那执事也有分别，那这里我们比较侧重的是讲就是说恩赐的在侍奉的机会方面的区别，偏重于 service。 所以呢英文里面他就讲是说是 service same Lord、就是圣灵圣子，然后呢功用也有分别，这是讲说是侍奉的功能英文是说walking same God, 也就是说圣父里面来的。那有的地方翻译是说 empower, 就是说圣父就是给这个给我们这个power, 给我们这个全能能力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再来仔细的看，因为恩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来好好的研究，是不是我们只有某些人才有恩赐啊，那我们怎么去发掘恩赐啊，为什么要给恩赐，所有的这些我们来好好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恩赐跟才干有什么不一样。那恩赐跟才干的不一样由于牧师就是 Charles, 他就在讲说恩赐是一个 a God-given ability to serve。那这个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服事的 能力啊。恩赐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叫 charisma， 就是跟恩典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呢，恩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侍奉的能力。那既然是神所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这个跟才干呢就有点不太一样，当然他们有一些共同点。那如果我们来看恩赐跟才干来讲，恩赐是什么？是信徒所特有的，因为他这个是神所赐的嘛，侍奉的能力。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恩赐在你里面。那才干呢，是所有人都有的，信徒有，非信徒也有。第二个，才干一般是什么？是有先天的才智，再加上后天学习所得到的技能。那所以就是说，哎呀，你这个人很有才干，或者这个人很有天赋。那其实这天赋是什么？是神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给你的。那你后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学到很多的这种技能啊什么之类的。那恩赐就讲得很清楚，这是信主之后神所赐的。那才干你是说，才干也可以被神，才干一般被神所用，那其实也就是恩赐。但如果不被神所用，就还是只是才干而已。第二个就是第三个是什么啊？才干是与信仰是没有关系的。那恩赐是特别讲明是来侍奉神的才能。那才干呢，可能是可以给你改变你的生活。你这人很有才干，很有能力，你可能赚很多的钱，你可能有很多的 idea， 可以什么之类的。但这个不改变你的生命。但是呢，恩赐是会改变你的生命，因为你是在服侍神，是吧？你会慢慢的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呢，才干是普遍性的。那恩赐呢，是为了要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是恩赐跟才干的一个区别。那恩赐呢有很多的类别，我们其实有讲到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里面有两次讲到这恩赐的类别。那我们其实也看见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讲到恩赐。所以一讲到恩赐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保罗所在书信里面所讲的。当然后面有一些呢是彼得也有讲一些。那我们把这几个都看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这个恩赐的类别。那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里面就讲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只有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工业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那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个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OK，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说我等下会有一个 table 来总结说我们这所有的这些恩赐的类别。那在同一章里面保罗又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OK， 好，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他重新又讲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就是合一，你可以看见这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合一、啊、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里他也讲到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书信里面讲到，有讲到说啊，这个恩赐的不同的类别、啊、好，在罗马书的十二章里面啊，他在讲到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他这里也讲到说，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这些也都是不同的恩赐。彼得前书里面有讲说、啊、他这里讲到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那说个人各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他这里讲说百般恩赐，也就是说这恩赐其实是很多的、哦啊、但他很笼统的就讲出来一个什么，若有讲道的要按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好，那彼得他就是把它分成是讲道的，服侍人的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如果把这所有的这些啊放在一起的话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哈，啊，我把它放在一个表里面，这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罗马书里面呢，他啊保罗说到了啊，是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这里偏重的是什么？是、才能方面的。那、哥林多前书是说，是他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方方言，这些啊，不都 你看见有一些其实是有点重叠，但是呢啊，不是都完全都一样的哈、哦。那如果是说比较偏重于这个啊侍奉的啊机会，或者说 service， 或者是说 ministry， 我们教会不同的事工方面的啊的恩赐来讲呢，那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前书的里面有讲到是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啊、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到是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就是讲到的、服侍人的。OK， 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有一方面他这个恩赐里面比较偏重于描写这个、侍奉的才能，也就是这个、圣灵所赐的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gifts。 那有一方面就比较偏重于这个侍奉的这个、机会，就是 ministry service 这一方面的。但是总的来说呢、其实圣父他说 empower them in all in everyone，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所有的这一些、潜能，或者是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施力，让我们能够所有的人都有这些、恩赐。那、所以这个是恩赐的类别。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家呢，他就把 这些所有的恩赐呢，可能归纳成就是他们所说的九大恩赐，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五大执事这样子哈。那不管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所有的恩赐其实都是放在一块，就是保罗讲的这些东西。但我们来看十二章的这个，十二章我们这样讲说，这里面他有讲到了一个九种恩赐嘛，哈。那一个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那这个就是说你能够明白传达神的真理的这个能力啊。当然，智慧比知识又是属灵方面会更加深一些，也就是说你能够按照这个神的真理跟知识来决定这个教会的方向，或者是往前这个哈。那信心就是能，这里就是不是指就是我们的这种一直在讲的这种普通的信心，来，这里是比较专注于是说一些神相信神能够供应某些具体能力的这种能力。那医病只是说不用药物就能够医治人的这种能力。行异能，我们叫行神迹的能力，这个是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特别多的我们看过的哈，就是什么医治这种，特别是能够，其实医病也是在行异能的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然后一个做先知，那做先知这里可能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些是讲说，这个先知指的是先拣这个预言神的特别启示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先知就是来讲传讲这个神的信息。那如果是按照这种定义来讲，今天是不再有的，因为当我们得到这个圣经完成之后呢，就神就没有再有新的启示。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来讲，今天就没有。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指说讲道的能力。那我们如果在十三章二节跟十四章里面都会讲到说，他这里讲说，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那你但是没有爱，你就是像的爬这个一样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种解释来讲呢，今天是还有这个先知的能力 prophesy。那我是觉得偏向一次这个方面的解释，但是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有这两种的这个讲法哈。那辨别诸灵就是说辨别圣灵跟邪灵的能力啊。说方言其实就是说能够说没有学过的语言的这种能力。那方言就是说能够把方言翻译成听者能够明白的语言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恩赐的一些简单的描述。那他说有另外一种就是五大职，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嘛。那使徒一般我们是比较公认，就是说是见过复活的基督、蒙召服侍神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他有十二个使徒，还有再加上保罗。那如果大家在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一直在提醒大家他的做使徒的这个身份啊。我们查了好多的这个保罗的书信，他一直在每封信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蒙召做使徒的保罗的我啊，就是写信给你给教会来，这个是使徒的这个。那先知我刚才说过了，就是说有两种，但是我是觉得是说是借圣灵的能力宣讲神的信息跟真理人，我比较倾向这种。传福音的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嘛。那牧师就是像 Bardex 一样，就是牧养我们教会的信徒。那教师就是把基督的信仰的道理传给这个信徒的这个人啊。那在这个牧师呢，其实在这个新约里面也有讲到这些监督的，就是长老呢，其实也是相当于是牧师的这个职分啊。好，那所以呢，他不管怎么样，就是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 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圣徒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所有的这些恩赐，为的就是要成全我们基督徒，造就培养这基督徒，然后呢，让这些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 ，OK。那可能大家就问说，哎，我觉得我没有恩赐啊，那我是不是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就啥都不用做了？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恩赐，哎，我觉得我一样都没有，那我就不做了，我就啥都不用做了。来，那其实在这个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要看圣经上面怎么说嘛，哈，我们说给一些人有特别突出的恩赐，恩赐一般就是讲说你有突出的能力嘛，哦，那一个是侍奉、劝化、施政、教导、怜悯、信心、传道，哦，那我们可以，哎，我惨了，对不起哈，我这个没弄好，我得重新出来一下。哦，好，对比刚才我没做，所以就打不开。侍奉，我们就说什么要互相服侍。那加拉太书里面说，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这个是对所有的信徒吩咐了，不是说哎你有恩赐你才服侍 ，no， 不是的，是所有的信徒你都要互相服侍。来，彼此劝勉。在希伯来书十章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也是对所有信徒的吩咐。施政里面说，哎，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这个其实也讲的是说信徒有这个义务来。然后教导大使命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做的。所以呢，不是说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就不应该去做。恩慈说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然后呢，信心，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做见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恩赐，第一个是说，并不是说你没有恩赐，你就不能做这些事情。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是说，其实你还是要做，只是有些人他的才能比较突出，他会做更大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弄清楚。第一个是要荣耀神。彼得前书里面我们讲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二个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要叫人得益处，是这一个是比较straightforward。那还有呢，是要见证基督的救恩。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然后做合一的见证，以弗所书四章三节里面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呢， 恩赐，圣灵就是说神给我们恩赐的这个目的其实就只有一个，荣神一人，建立教会。那你如果想说，哦，这里就讲到说他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做恩赐其实是要什么，是要显摆，他说，哎，我比你属灵啊，你看我有这种恩赐啊，所以这个目的本来 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属灵恩赐的目的。那我们也在讲到说属灵恩赐的分配里面，属灵恩赐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所以呢这里讲个人并不是说只有某些人哦，这个是讲每个人的哦。属灵恩赐是圣灵运行随即一分给个人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里面就是说，但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即一分给个人的。十二章十八节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既各安排在身上的。所以呢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即一分给个人，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看着你然后呢说，哎，你我求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乃是说他按照他的意思来分给我们个人的然后呢属灵恩赐是分配给所有的信徒的所以彼得前说，个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嘛。所以这里讲是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的你可能说，哎，我真的没有恩赐啊，但是呢我们就要大家好好想想我们这个恩赐在哪里。所以恩赐是你需要去发掘跟发挥的 OK， 那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生命中整体的恩赐，一个是什么天生的能力，一个是后天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才干其实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另外一个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就是我们侍奉神，特别就是我们侍奉神的能力那我们呢要争取机会预备自己所以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对神忠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着说我们要为神来做事情，那就需要预备自己然后呢要积极的参与这个侍奉的工作，献神委身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是想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就是说我们要预备自己，要去发掘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恩赐来侍奉主而不是说消极的说，哎，我没有恩赐，我啥都做不了我有一个属灵恩赐的调查表，这个表呢我只是跟大家勾熟一下，我会在这个完了之后呢 post 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希望大家能够去做这个调查表就是在这个星期到下个星期的时候然后你做完之后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恩赐 okay， 那我觉得是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有圣灵在你里面肯定有个恩赐好，那这题的做法就是说每道题是零到五分，零分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恩赐，一分就比较少，两分一般，三分稍好，四分是比较好，五分是非常好那你就是说你看这个表呢，你就来每一道题目你就从零到五 来做一个分数，好吧？你比如说，你是否擅长在公共场合演说讲话？你是否喜欢专演圣经？哇，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哦。那你就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OK？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因为你也不用跟我讲，来，你跟神讲，就是说，这你这几讲，从零到五，五就表示说，哎，这个确实是最符合你的零就说，哎，我对这个真的是一点感动都没有，没有那个哈，所以你就从零到五就写下这样一个分数。好，写下这个分数之后呢，到时候我们会发一个有一个表，会附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呢，它其实里面是有12种恩赐的这个积分。那你就把这些填完之后，你把这个分数加起来之后呢，你看看哪一些分数你得的比较高，那就是你属灵恩赐多的地方。OK，是多的地方，不是说 OK。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这样的一个 access。那你就知道说你的属灵恩赐，大家要记住哈，每个人都有属灵恩赐啊。如果没有属灵恩赐的话，也就说明圣灵不在你身上。你要想清楚，就是这个是这样子的哈。按照圣经来的哈，不是我自己，不是自己说，因为你说嘛，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嘛，你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呀，来。然后，其实《路加福音》12章48节里面有讲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马太福音里面其实耶稣也经常用这个比喻来教导嘛。哦，他就讲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他也讲，就说2种不同的仆人，一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这个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对于这些又恶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面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说，神给我们这些恩赐，是要让我们来侍奉他，我们不要埋没了这些恩赐。所以，我们要能够发挥恩赐，就首先来发现恩赐、发掘恩赐，然后来使用它。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之后，你可能会心里有些感动，说：“哎，这个事情我是可以做的。”哎，我其实是很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像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这个。他们那种恩赐，你就可以看到，哎，他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去 approach 人，去跟他们讲福音，然后呢，去讲，哎，你就知道说，哎，他这个恩赐，所以你恩赐一旦用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去做这个事情，你去试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到底有没有哦，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实践里面去发现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讲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OK，假如说你有恩赐，但是呢，你长久不用，可能就慢慢的这个恩赐可能也就没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说，可以再如火眺望起来，祈求圣灵再来眺望我们。所以这里讲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属灵的恩赐的分类发掘什么之类的哈。保罗在这里呢，然后他就用身体来比喻这些恩赐怎么来运用来，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那你怎么来运用呢？所以在这个12节到这个21节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这里的身子所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教会。那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是什么？身体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恩赐有多样化，有合一性，又是互相的配搭，互相的依赖。多样化，比如说你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反正所有的不同的人种，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华人、白人、黑人啊，所有的不同的种族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合为一，所以这个也就是合一性，都是在教会里面，都是从一个圣灵而来的。然后呢，身子里面有不同的肢体，你比如说眼睛、鼻子、耳朵、肩膀什么之类的，这些所有的肢体，那他这里讲就说，哎，我脚不能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啊，然后他就不属乎身子，其实都不是的嘛，他在讲说，如果你全身都是眼，你怎么去听声音？如果全身都是耳朵，从哪里闻味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一样的话，那其实就不成一个教会啊。如果是教会，所以教会永远都是所有的恩赐合在一块的地方，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所有的人的教会都合在一起的服侍神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只有一个。如果大家都讲到，那不是就翻天了就没有办法合一了。那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身子只有一个，然后要互相的搭配，然后互相的依赖。眼对手不能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这里就讲的是说，我们这些恩赐其实是要用在教会里面，互相的依赖，互相的搭配。好，那这讲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我们就看到，哎，可能姐妹们可能就是啊，会有带些装饰品啊，或者是说，哎呀，我这指甲啊什么之类不好看，我美甲呀、美容啊什么之类的。那目的就是什么？让这个你觉得不俊美的啊，让他啊给他装饰，让他啊把这个加倍的体面给这个有欠缺的肢体。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好像我很软弱呀，我这个没有恩赐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哦，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各种恩赐合在一起的一个教会，一个身子。你是教会这个身子上面的一个肢体啊，是不可缺少。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什么啊，就是觉得说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贡献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合在一起才是一块完整的拼图。OK， 你可以看得见，如果你这一块拼图不见的话，我们这个拼图是完不成的。因为你 miss 这个 point， 你可能以前我们有买过一个1000多个 piece 的拼图，你拼到后面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 miss 一个 piece， 你会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你也知道，就是这个是不完整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是什么，缺一不可。OK， 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是教会里面缺一不可的。第二个，我们经常有一点讲什么短板效应，就是教会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事工里面，哎，它好像有板，有长有短，有什么之类的。但是决定于你这个能容纳多少水的，其实是最短的那一块板。所以呢，如果这一块板，为什么这里讲说，哎， 类似于你这边所讲的说，我不俊美的，我就越发要把加倍的体面给他。来，这块板如果短了，我们就要什么？想方设法把这块板补长了，这样子的话能够容纳更多的水，容纳更多的神的恩典。来，所以呢，这里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缺一不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Okay? 好，那属灵的恩赐里面呢，他这里有列一些好像是比较靠前，因为他讲的说什么，首先是使徒、先知、教师，然后呢，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医病帮助人治理说方言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这里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恩赐是比较看重的。那为什么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讲说，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来，所以使徒跟先知确实是从这一方面来讲，他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嘛，所以当然是比较靠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恩赐只是在这个地方就比较靠前，但是所有的其实还是要一样，我们又回到前面，就是说是互相的搭配才能够造就这个教会。然后呢，这里帮助人的，当然就是说照顾一些贫穷、软弱、患病、有需要的人，来治理事的，就是管理教会的这个行政事务的这些。那保罗这里在讲说方言，其实很奇怪，就是哥林多教会把方言这个恩赐抬得很高，保罗在这里其实给他放到最后面，说是说方言的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来看，就是说，其实到14章的时候，就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会更具体来讲说方言的哦。所以我们这里先不讲那么多。但是他这里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OK，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你们说，哎，你这个恩赐刚才不是在讲说，哎，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吗？那我怎么还能够求更大的恩赐？来，那更大的恩赐，首先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更大的恩赐指的是更能造就人、更能造就教会的恩赐。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追求讲方言，他的动机其实要取得更重要的，在他们自己看来觉得更重要的地位。保罗这里强调了更大的恩赐，但其实爱之道才是正确使用属灵恩赐的途径。所以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他这里就要转成说，恩赐很重要，但是不是最妙的道。只有用最妙的道，才能够正确的使用属灵的恩赐。所以呢，保罗就把这个恩赐的话题，其实就转到一个爱的话题里面来说，你所有这些恩赐都有，其实到后面，假如说没有爱，你所有的这些恩赐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使用恩赐后面的动机是很关键的我看了一个就是圣经讲到呢，他有把这些就是summer 成一个 slide，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借用它稍微修改了一下而已。他说：“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那这里就讲什么？这是讲说方言嘛？若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前辈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先知讲道之能，我们刚才说了，说预言，明白各样的奥秘， 智慧的言语，各样的知识，知识的言语，前辈的信，有信心，而且是什么？能够移山，那说明什么？行异能嘛，哦。所以你说你拥有这些恩赐，你发挥到了极致，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再讲到施舍的恩赐，讲到殉道，这是说见证信仰，付上代价，甚至连生命都献给上来。这里讲什么？如果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恩赐，可以有做很多的事情，假如说没有爱，那其实是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恩赐，你怎么去应用恩赐？你是用爱来应用恩赐呢？你还是为了显示你比别人强来应用恩赐？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这个用恩使用恩赐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我们说，爱其实是不是恩赐？有的地方说，爱是最大的恩赐。那我是觉得，我不同意啊、但是这个其实有很多地方是讲，我觉得就是爱其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但我说偏向说、爱其实是圣灵的果子。那爱是而且是圣灵九个果子的第一个，仁爱。下个星期就是 Valentine's Day， 而且正好是星期天。OK， 那这个爱到底是什么？你怎么去定义爱？来，我们在这个中文的爱里面啊，是有一个心，来是有一个心啊。那是不是就是一种感觉啊？一种那种我们经常讲说，哎呀，那种心跳的感觉，就是如果是那种情侣之间爱，你说这种心跳的感觉。到底什么是爱？爱是一种感觉吗？什么是爱？那我们在这个婚礼的时候，经常会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五节，这边就是叫讲说爱的真谛嘛。哦，所以这里其实有个漫画，我讲叫 "I love mankind, it's people I couldn't stand"。我爱人，但是呢，是你这个爱我爱人类，但是呢，我受不了人。Okay，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普遍的一个来啊，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受不了了啊。这个是啊，哥林多前书这里面讲的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早上的时候 ，Gary 弟兄也带领我们唱的这个《爱的真谛》这首诗歌，我觉得今天是很好，正好就是我们要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所以你看这个爱，如果你看这些所有的这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跟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爱跟哪一地方是有讲到说什么？哎，我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心跳的感觉是什么？这里所有的讲是爱是什么？是个行动，爱是尾声啊！所以你这个看见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来，所有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行动上面的。好，所以你可以看那些说啊，在这个爱的定义里面，比较积极的方面啊，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先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消极的就是什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 不喜欢不义、okay。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你在积极方面，你可以看见爱里面它还包括什么忍耐跟恩慈，这两个是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其中一部分。那很有意思的是，你如果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看的是觉得是怎么样，我是觉得就是你在这边是很久忍耐，凡事忍耐，好像这个忍耐是最大的一个功课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忍耐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这个忍耐是最大的功课，但是你如果仔细来想一想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发现是如果没有忍耐的话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人都是有缺陷的人。所以呢，你如果不能够忍耐别人的那个不完美，不能够接受别人不完美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办法爱你讲个几张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工作里面，假如说这个人跟你的兴趣爱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好像就没有什么 connection， 我们经常说这个 connection更何况是说你觉得这个人这个缺点这么多，或者是这个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跟他同工，去跟他这个一起来做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要忍耐对方的不完美这个是为什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挑战。所以这里也一再的讲出来说你要忍耐。那今天早上行哥跟我们讲了说你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行哥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所以我就不讲了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另外一个是其实不求自己的益处要从什么，从一个大我到一个小我，就是原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的喜好，什么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觉得那样做，到后面就是说慢慢的就变成是我自我的这个成分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是要为了别人好处，为了荣耀神，为了让他们得救。这个是原则。不轻易发怒，这个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说不轻易发怒，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属性之一。神说这里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那如果我们要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神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轻易发怒。来，这个在诗篇103篇在以弗所书我们查过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有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可以生气，但是你却不能犯罪okay， 这个就是我们难的地方我们一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这些想法，或者完了这种不同的这个东西，就哗啦哗啦就弄出来。好，你释放了，别人就接受了这一盆脏水之后，他就不能释放。OK， 所以这个是不轻易发怒。然后雅各书我们也讲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的，但你们要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前不久也在这个见证上面听见这个小东弟兄他的分享，他说我们的姐妹给他分享的就是因为人的怒气不能 成就神的意啊。所以你说不轻易发怒啊，这个也是这爱的一个表现啊。然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里其实在讲是什么？就是说你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说你这个爱其实是有一个界限的，不是滥爱。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让爱是什么，你容忍他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也就是没有约束。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会乱成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就变成是一个我想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你如果不让我做，你就是不爱我，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包容心，你没有这个。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一个挑战。所以这里讲就是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凡事包容，凡事先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其实都是在有在这个框架里面的，不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凡事凡。就是在神的这个公义的这个里面，那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哎，我比神更有爱，因为我更能包容，或者是说，或者是按公义的名义去辖制其他人，反正这些呢都是一个平衡。那从肉体里面出来的爱跟公义其实是不能互相兼容的只有在神里面这个公义跟真理跟爱才能够和谐的放在一块，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是只求他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所以但这里如果我们看，我们经常有在讲说信望爱，信望爱来。那你觉得说第七节他说凡事包容，凡事先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这里是相信跟盼望，是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里我们觉得应该是加在人的关系，而不是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因为他是在两个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相信是说 believe the best of others and hope is hope， 就是为了别人最好的盼望别人得到最好的，是这个但是我们今后可能也可以请 Alex 再澄清一下，如果是有不同意见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侍奉的动力里面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恩赐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过去的，但是只有爱是永恒的所以他这里有讲了一个从有限到无限的这个例子，他说先知讲道之人说方言的这些能力还有这些知识，这些都是在神在救赎计划里面用来建造教会的恩赐，并不是神生命的彰显，是有时间性的，就是当教会建造完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这些恩赐了。来，到时候你如果是在神再来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在神里面了，所以你这些恩赐就停了。来，所以呢，但是只有爱是神的性情，约翰一书四章八节里面说，神就是爱。来，所以呢，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是无限的。所以呢，他这里讲是说从有限到无限。那从小孩子长大到成人，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拥有多少的先知讲道之能，然后说方言的能力还是知识，都是有限的。在永恒里面就像小孩子事情，因为小孩子就是说我们对于所认识的不够来，那成人就是说认识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力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另外一个是说从模糊到清晰，那古人经常他用磨练的金属来做镜子，因为以前没有玻璃嘛，所以他就把这些金属磨得很亮但他们 反映出来的这个影像其实是模糊不清楚的啊，不像现在的镜子那么清楚。现在镜子有时候还后面再加上灯光，还可以放大，所以你可以连毛孔都好像看得一清二楚的，就是可以哦。但以前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情知道的是有限的，而且是模糊的。只有当我们见到主面之后呢，才会变得清晰。所以这就是从用这个镜子的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我们所弄的这些是有限的是跟这个爱比起来都是有限的，是模糊的，是那个只有爱是最大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最大的是爱。爱是能够应用一切恩赐的最妙的道。所以就回到以前这个十二章的三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我要跟你讲最妙的道。”那这个最妙的道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哎，所以你如果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保罗在很多的时候，他一讲到这一个爱的时候，其实他会把信心、盼望跟爱都合在一起讲。那很多的经节我只挑了几个。那哥罗西书里面讲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跟五章里面有讲到，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但我们属乎百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信望爱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就用十三章、十二章，他就讲到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是有属灵的恩赐，而且是有这些恩赐，神放在我们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造就教会。Okay? 这些恩赐，我们要去切慕更大的恩赐，也就是说，更能够造就神的教会的恩赐。但是这个你求，是你求，你可以求。给不给其实是圣灵他随己意的。Okay? 你切慕神可能给你也可能不给你。但是呢，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恩赐，你如果只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忽略了爱的话，你这些恩赐都算不得什么，都没有用，在神眼里面都是没用的。只有能够用爱把这些在爱里面来应用这些恩赐来造就教会，才是真正能够造就教会的最妙的道。这个是我们这两章所要讲的经文。那下一章的话，我们会讲特别讲到说讲方言，就是会来去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去 address 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的问题。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对不起有点晚了，今天超时了。我巴雷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如果
没有，很好。
好，那没有的话请你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找我们都不一样，你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为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互相都彼此要配搭，彼此也有需要，彼此要依赖，好叫从我们这样的联合，反映出上帝自己的一个丰富，同时也借着我们的配搭显出你这个合一，显出这种见证，显出这样的一个荣耀。主啊，求你今天帮助我们， 因为这些恩赐是你赏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懂得自己的恩赐，以致我们在服事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找对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不好像是埋没了神所给我们这些的恩典，也让我们也不至于闲懒，认为自己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做一样。主啊，我们也更谢谢你，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是所有服事的一个动力。如果把这个拿去，人只在表现自己，人在那边只会变成骄傲。对主啊，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可能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别人，可能都是为了自己的。所以主，求你让这个爱神爱人的这个动力常常生发在我们心中。你也教导我们，这个爱是一种选择，爱是一种行动。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在嘴里面唱诗的时候说我们爱神，有时候也能也说我们应该要爱别人。可是我们最不爱就是那些身旁的人，那些跟我们一同生活的配偶子女。我们有时候的爱都是只在言语上的，都是在知识上的，没有在行动上的。求主自己也怜悯，你是你也常常来提醒。感谢你，你的话从古时到今天一样的宝贝，一样的有力，一样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指南和帮助。谢谢你让我们在你圣经的话语上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祝福我们一周的无论各种的挑战和担子，我们有你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祷告仰望感恩完全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
Thank you 巴雷，
阿们。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谢谢。